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我们一再讲到我们基督徒和主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第一重要的关系，必须要跟我们的主之间有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主称我们为朋友，因为只有朋友才能知道主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应当做我们主的朋友，不仅做朋友，应该做一个密友。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我想，虽然是很熟悉的诗歌，但希望呢，我们大家用心用力来唱。
主耶稣是我密友，又是我的万有，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手。他是谷中百合花，我心单独爱他，洗我洁净，使我完全再无瑕。忧伤他是我安慰，患难有他抵挡，一切重担都担在他肩上。他是明亮的晨星，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双。主担我一切忧伤，背负我的痛苦，试探来临他是我坚固保障。为他我丢弃万事，驱逐一切偶像，现今蒙他能力保守和安康。纵然世界嫌弃我，纵然仇敌猖狂，有主人永志终点无惧怕。他是明亮的晨星，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双。主永不将我丢弃，也不将我撇下，信他有福之意，因信而生活。他作我视为活尘，我就无所惧怕，饥饿灵魂苍蝇阴凉的发香。当我荣耀被提示，见他可颂面容，喜乐和滚滚永流和久长。他是明亮的晨星，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双。
今天下午，一个年轻的姊妹跑来找我一起读点圣经。那我们读到这个福音这个字，那我就说呢，使徒保罗呢论到福音的时候呢，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福音的感觉上不一样啊。那么他所以用这个福音这个字呢，这个字呢其实包括了主耶稣基督和他全部的工作在里面。今天我们所说的福音只不过是主整个工作中间最初步的一个阶段的东西。其实呢，福音呢应该包括救恩啊，包括了主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啊，包括了我们和神之间所有一切关系的恢复啊，也包括了我们在基督里所享受他带来的一切神的丰盛啊，也包括了我们将来永远的这个命运啊，定命啊，我们将来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我想，对于主的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啊， 能有一个更宽阔更辽阔的一个认识，并且呢能够在主里面呢能够有深入的一个经历。那福音就是指着主自己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实在是得着很大的福气。圣经称它这个福音的英文叫做 glad tidings 啊，那么这个好消息啊，这个其实用好消息还不能完全表达那个意思啊，我们实在是在主里面蒙了极大的恩典。所以我有时候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啊对主的认识不够啊，任意放荡任意作为，实在心里面说很心很痛心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神也拣选，并且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真是不得了啊。哎，我们讲的话呢，今天如果你好那么就要，不好就丢掉了，对不对？哎，但是不，一旦经神的拣选之后，神就永不放弃。所以这些年啊，我越来越感觉神的这个拣选是太伟大，这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个度量这个爱啊，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人的选择的话呢，我们人的眼光中呢，有的好有的不好，我们就选好的，不选那个不好的，对不对？但对神来讲的话呢，他几乎是没有这一种的选择啊。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感觉神的恩典实在是无比的这个宽阔啊，无比的伟大。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主已经这样救赎我们，所以呢我们如果在主的话语中呢得着主的教诲啊，认识他，我们应当尊重他，应当爱他啊，应当喜欢活在他的交通里面，应当做他亲密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做一个忘恩的人，对不对？我们总要在主的跟前啊，能够竭力的进入主所要我们经历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看看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啊，这种情形失落的是非常的厉害。哎呀，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好像就觉得做了基督徒啊，礼拜天夹个圣经做做礼拜就够了啊，这个实在是离神所要的光景差得非常的远。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啊，神还在寻求，在寻找啊，寻找那些真正诚实爱他的人。所以求主呢给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深处的一个爱慕啊，让我们能够活在主的心上，实在能够做他好朋友，能够与他有美好的一切的美好的交通。这个很奇妙的就是你一个人呢真正的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他这里是诗歌讲说，纵然世界嫌弃我，纵然仇敌猖狂啊，这个魔鬼是不喜欢的，很奇怪，不仅魔鬼不喜欢呢，这个世界也不喜欢，一个人太爱主了，世界也不喜欢啊。所以我在从前常常听见有人讲说，哎，你信耶稣也可以了，信不要太着迷啊，不要太着迷，信就好了啊。甚至有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劝人的，你信就好了，不要像他们那样那种爱主啊，这个过分的。你看爱主还有过分的吗？啊，我们怎么爱他也不够，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也是一样，和主之间呢保持一个什么遥远的关系啊，跟随甚不明朗，就是这样。为什么呢？怕损失。怕一太爱主多了，这个时间也没有了，精神也没有了。不，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这个不仅这个世界嫌弃啊，宗教的世界也嫌弃，更嫌弃啊。这时代连今天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呢也充满这种气氛，这个时代叫人叫你没办法想象这样的一种情形呢。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个地上，既然整个的光景是这样哈，让我们因着主爱的吸引，我说好啊，你们大家都不爱主，让我们来爱主，这是好机会了，这我们更多靠近主的自己啊，所以求主用他自己的爱吸引我们。 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好吧，137首，再唱一首，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陈设饼的桌子，我们一同来唱137首。
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大海对照所示，靠着神书引导我寻求你，我主神的话到我可慕你，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是充满阻碍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说着我的倾向都凭真理，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精确，是与你同行，是你荣耀荣幸铭刻我心，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舍命堕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主，使得晚上我们聚在这里，就是要求你为我们拨开生命的饼。主啊，你当年怎样把玛纳赐给以色列人？当年怎样在加利利的海边，为众人把饼拨开了？
主啊，
今天晚上，也求你把这属灵的饼我们拨开，让你的爱充满我们，让生命浇灌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拣选从来不后悔，你的选召从来不改变。
主啊，
因此这个缘故，你肯拣选软弱的、愚拙的，常带着各样的羞愧的。主啊，你要叫那些强壮的羞愧，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
主啊，
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蒙大恩的一般人。主啊，愿我们被你开启眼睛， 能够看你哦，是万人中最美丽的那一位，眼目全然被你吸引，主啊，你要占有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也全然为你预备，主啊，今天的晚上哦，在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把我们吸引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只停留在这些话语和道理的上面，我们乃是跟你这位活的主有真实紧密的连接，主啊，叫我们生命能够长进，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在地上的日子是我们的机会，是我们所宝贵的，主啊，愿你把我们引进这个生命的活道中，好叫你所给我们认识的能够生活在能够表现在生活和我们的形式中，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晚上的聚集，高我们亲爱的弟兄，高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愿今天在这里经历你高油丰丰富富的涂抹，生命丰丰富富的供应，高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是的，
谢谢。我们实在知道你实在是爱我们，主，
主啊，
主在你面前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主，
主啊，
是的，
我们只能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
主，谢谢。
求你吸引我们，什么也能够爱你，主。
阿门。
是的。
使我们向着你的爱是完全的，主。
阿
门。谢谢
主。我愿我们不是因此秉德报到你面前来，主。
主啊。
不为那些被朽坏的来劳力，主。
是的。
只为那存到永生的来劳力，主。
阿门。
谢谢主。
你实在是愿意更多来认识你，主。
谢谢主。
求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
阿门。
让我们是有耳可听的，主。
阿门。
谢谢。
祷告是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谢谢。
主，我们实在何等的盼望我们能爱你如同你那样的爱我们，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改变，
主，
我们是客变是凡，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单纯，有的时候我们就变得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跑得快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迟缓，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好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就做得差一点，但是无论怎样，你爱我们从来不改变，主啊，我们在这个爱里面实在是一般蒙福的人，主啊，无论怎样，若是我们不能爱你如同你那样爱我们，但是你也要教我们做一个挚爱的人，知道主爱我们，也叫我们心中有一个渴慕，愿你用爱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回想过去的年日，主，当你的爱激发我们的时候，我们曾经一度那样快跑的跟随你，主啊，今天我们的脚是否已经变得迟缓了，我们要你的心是否已经变得逐渐的冷淡，主啊，若是这样，我们要求你今天再来激发我们，主啊，不容许我们在你的爱中做一个冷淡的人，做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做一个好像主啊，没有里面渴慕的人，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你再向我们众人显现，主啊，总因着你自己的话，你把你的自己更多启示在我们里面，好叫你的荣行你的可爱永远吸引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感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们的感觉受周遭的事物人的影响，好像远比你在我们里面的影响来得大，主，我们里面常常叹息，主啊，因为我们不能爱你如同你那样爱我们，
是的，主。
我愿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当大地荒凉的时候，祝你还能找着一般人心向着你的子敬。虽然我们的光景极其的软弱，
是的，主，
但是祝你能找着一般爱你的人。祝愿晚上，主把我们再引进这个爱的交通里面。主啊，叫我们整个的全人被你自己来充满。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这个器皿只应该被你自己来充满。主，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若在我们里面占有地位，都是不法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重新一次把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愿意向你顺服，我们愿意在地上不住的等候，等候新郎回来迎娶。主啊，让我们有童贞女的心，我们感谢你。愿晚上你在这里，主啊，不是让我们仅仅懂得一些外面自己的道理，那是进入爱的交通，让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指着主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在你里面所应当得到的福分，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见证，每一件事情都与你的荣耀有关。主，求你开启我们，给我们里面有属灵的悟性。主啊，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再次从深处把我们的爱戴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
人。阿们。
谢谢主。弟兄姊妹，再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我们从二十三节读到三十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把它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弟兄们先来。
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轴，宽一轴，高一轴半。
要抱上青筋，四围镶上金牙边。
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
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
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
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橙色的饼。
我们再请看三十七章。三十七章，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二十五章这里呢是讲到神的启示，那么三十七章这里就是实际的一个制造。我们再看三十七章第十节到十六节，那么还是弟兄们先来。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轴，宽一轴，高一轴半。
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又做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
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
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
又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
好，我们今天好要多读一处这个利未记第二十四章。利未记第二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 你要取，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一法十分之二。
要把饼排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静静的桌子上。
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
好好，就读到这里好了。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山上的样式，这个会幕啊，是啊，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神把他完满的心意那么启示出来。这个呢，大概是距离啊，距离他距离神呢创造人以后啊，大概2700年之后吧，是相当漫长的一段年日啊。神的心啊，在地上哈，一直希望把他的心意能够启示出来，但是神等了2700年，一直等到他得着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呢，他得着了摩西，那么神才把这个心意启示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会幕呢，可以说是它可以解释啊，这个神的旨意的每一个细节。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常常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好像对我们来讲只不过是一句笼统的话而已。到底神的旨意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从什么？从会幕的里面啊，每一个细节上面来领会啊，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但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神的旨意就指着神的儿子说的，那这就更叫我们知道这个会幕的重要。原来会幕解释基督的所有意义啊，所以整个会幕呢被称作是见证的帐幕啊。所以因此呢，在会幕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和主的见证有关系。上一次我们讲过的约柜被称作是见证的柜啊，从中心点的事物就是主的见证，那么并且那个是更具体代表主的自己的一个事物啊，那么一直到外面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和主的见证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对于今天呢，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的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也是重要的启示啊。因为呢，我们要懂得真正见证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还得回头要到这个旧约里面来看会幕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看见它那个更丰富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会幕里面的每一个点啊，甚至我们曾经讲过，连一根线啊，一根柱子，一块板，都说明这个见证的意义。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觉得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讲见证呢，我们所说的见证呢，那只不过是生活中一点小小的经历而已啊，还并不能包括着在神心意中间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事物。那么你看，当用会幕来解释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个意义就丰富的多了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看见。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提到见证，见证的时候，那个思想啊也是非常的狭窄啊，那个眼光呢也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限啊。只有当我们进入会幕的真正的意义，你得到一个完全的启示的时候呢，你的心胸不一样，你的眼光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不仅对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对整个教会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述到这些会幕里面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把它领会的能够透彻。那么今天晚上呢哈，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在会幕中的第二个重要的这个家具呢，就是这个桌子，这个叫做陈设饼的桌子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呢，在山上的样式里面呢，也有很详尽的一个描述啊。所以到了这个比撒列起来造这个桌子的时候，我们看见它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这也就是说，摩西在那里监督啊，指示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讲过，神在他永远的心里面启示是如何， 今天地上的教会实行上也应该如何，这两件事情呢不应该有偏差的。我们觉得今天呢在地上呢找不到如果神找不到忠心的仆人啊，像比撒列像摩西这样的人的话呢，结果山上的样式启示出来是一样，地下造出来是另外一个样，或者说呢有的人呢根本就没有里面的看见，就不知道神要造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比方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个词啊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在保罗里面领会这个教会跟许多人领会里面教会那个意义差的天差地别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进入什么是保罗所看见的神的教会的那一个意义，我们所需要看见是摩西所看见那个会幕的那个整个意义，那个你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教会啊。那么今天呢人以为说呢教会呢就是弄一个房子，弄一个牧师，弄一班人在那里，那么这个就叫教会。我常常讲这个可能是所谓基督徒的团体，恐怕并不具备真正多少教会的意义，虽然他们是教会中间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能一定能活出那个教会的意义，要看见那班领头的人啊，他们是不是里面真正对教会有一个开启，一个看见。好，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神在山上给摩西的启示是这样，摩西到了山下之后呢找到了比撒列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整个的启示告诉比撒列，而比撒列就完全按照神所说的那么把它建造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才叫做什么呢？这个才叫做地上的工作与天上的启示是完全一致的啊，这个才真正在主里面的这个合一，这是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啊，我希望我们中间的这些弟兄姊妹大家都能明白，我们所以在这里聚会啊，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什么呢？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我们所做的能够与主所启示的能够是完全一致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啊很多事情来到的时候，你如果里面真正有看见的话呢，那么这件事情能不能接纳，能不能做，那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你里面的启示啊，你有蓝图的啊。我们不能说呢，你没有蓝图。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坏事情，也有好事情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常觉得坏的不能接纳，好的就要接纳，那也不一定。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凡是不符合于神的旨意的东西都不能接纳啊。这个才是今天在主面前所谓的忠心。不然的话你所谓的忠心是什么呢？对不对？哎，所以我想在这里哈，比撒列按照摩西从主所得着的启示，那么完全原原本本的做。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25章的时候讲到是这样，到了37章的时候怎么样，一模一样啊。所以这里为什么圣经要把它记载两次呢？这两次的就告诉我们什么，天上的跟地上的是完全一致的啊，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这个需要能够领会。好，那么这个桌子呢哈，它的结构和它的意义啊，我想我们来解释一下。那这里呢，它第一个它告诉我们，它是用皂荚木和金金来制造的啊。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皂荚木跟那个金金结合在一起，就讲到什么基督的道成肉身到地上。那就是说在神的工作里面，神所要得着的人是一个神人二性的。所以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里面有神的性情，外面有人的性情啊，这是神人二性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外面是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也是神人二性。只有神人二性的人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只有神人二性的人能为神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就说呢，天底下的这些宗教，不管他讲到是什么神，他什么样的信徒，这些都不是神的见证。只有我们这班人，我们有人的性情，有主的生命啊，是神人二性的啊，就是神的见证。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中啊，这个会幕的这个建造上面啊，这已经有很大的讲究啊。他为什么用皂荚木然后包上金呢？啊，这有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可以看着这个图啊，就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么这个桌子呢是长二轴 宽一肘，高一肘半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它跟这个约柜的高是一样的，但是呢，比这个约柜稍微小一点啊，这个长宽度少了什么？少了半肘啊，哎，稍微小一点，对吧？然后呢，哈，他说这个要把这个整个这个木头皂荚木做成的桌子，把它这包上金金啊，然后四围呢镶上金牙边啊。然后呢，在这个桌子四围呢，再做一掌宽的一个横梁啊，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它这个有两道金牙边啊，那么再做一个金牙边啊，所以它这个有两层的。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到约柜的时候，它只有一层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它有两层。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金牙边呢，你看见它这样子围起来像什么呢？就是像一个皇冠啊，像个冠冕，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金牙边当初它制造的时候，那个用意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什么？这个饼在中间啊，它怕这个饼会掉下来，哎，所以它用这个金牙边做个保护嘛，做个边保护啊。那么它这里两道金牙边，那我们知道这是双重的保护，双重的保护。那我们说呢，这个金牙边呢，它看起来像个皇冠啊，所以是指的主的王权说的，就是神用他的王权，用他的权柄啊，来保护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也讲到神的主权啊，所以这里是双重的啊，加倍的一种的保护在这里。然后呢，下面哈，他就说呢，这个呢。要做什么？做四个金环子，安在桌的四角上面啊。这个图很清楚，你有看见啊？在这个图上面有四个金环子啊。那么，然后把那个杠呢穿在里面。那你一看，这个图你就晓得了啊。这个什么？这个穿杠什么？就准备怎么样？是用抬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呢。这个金金的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也是一个什么钢台的见证，啊，是祭司们钢台的见证，啊，所以他这个四个金环呢，和杠这个这里有属灵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他这个杠呢，跟那个约柜的那个杠不一样啊，所以抬约柜呢是比较紧张的，啊，那么抬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是比较容易的，啊。那么下面呢，他就讲说啊，然后呢，他在要用这个桌子上面要做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啊，这些呢都是要完全纯金制造啊。这个你看见呢，这个盘子啊、调羹比较小，对不对？这个爵是装酒的瓶啊，那么呢，还有瓶子啊，这个是一个倒酒的杯子这样子哈、啊。那你就看见这里有什么不同的器皿在这里，对不对？那但是呢，每个器皿都是金金的，这什么意思呢？就讲到啊，这里无论这个功用的大或小的，都是怎么，都是出于神的，都应当带有什么神的性情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有的人功用大一点啊，像个盘子啊，那么有的人的功用呢，像个调羹啊，有的呢像个大一点的器皿，可以装多一点的酒啊，有的呢像个杯子，装少一点的酒。但是不管它功用大小哈、啊，都要怎么样，出于主啊，出于神的性情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金金制造啊，那当然我们想这个盘子是做什么用的呢？盘子是为了来盛这个饼的，啊，盛这个饼啊。然后呢，这个调羹是做什么用的呢？调羹呢是用来舀那个乳香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最后排好之后上面撒乳香啊，用调羹呢，舀起乳香啊。这个爵呢，我们晓得很简单，是装酒用的啊。这个杯子呢，也是为着什么啊？要装酒用的啊。那么从爵里面把酒倒出来，那么可以奠祭在神的跟前啊。所以这些呢，就陈设饼的 目前从外表上看起来啊该有的这些情形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啊？这个属灵的意义啊，什么叫做饼，什么叫做酒呢？因为这一切所有的作为最重要是带出饼和酒啊，对不对？这个饼呢说出一个生命的供应啊，这个酒呢就代表着喜乐，代表生活中的喜乐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就说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当祭司们刚抬出去的时候呢，它就代表什么？代表教会中间啊，那个属灵生命的供应，代表着基督徒生活中的喜乐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饼呢，就是一个生命的粮食啊。你知道它这个饼哈，这我们刚刚读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了，它有一个分量的啊，这个利未记第，刚才我们读到24章啊，利未记24章呢，告诉我们，他说每个饼用面一法十分之二，这个一法十分之二是多少呢？啊，他就说大概有8升，啊，八升的面，你要知道这个8升的面做一个饼啊，那什么呢？饼很大啊。所以这是12个大饼啊，啊，你不要想象我们那个薄饼那个小饼啊，那个那么薄薄一点，它不是，它是12个大饼，因为什么呢？这个后来要撤下来给祭司们吃的，啊，那祭司很多啊，对不对？所以它是12个大饼啊，这12个大饼，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代表着生命的粮食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饼是怎么做成的？是细面加上什么？加上浸乳香啊！这个细面呢，我们知道代表着基督那个柔细的人性、优美的人性啊。主是非常的细腻的啊。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主的感觉哈，主的生活了，主的为人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啊。不仅细腻，是洁白的。他那个思想意念呢，不仅能够想到许许多多的这些细小的事情，并且什么非常的纯洁的啊，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的侍奉啊，他们的服侍就很像细面一样，感觉非常的细腻，替别人着想到的点啊，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均匀的啊，实在是非非常的好。我这个在从前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真是会接待人呢 啊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去他家住，因为去他家住啊，那是他给你招待的简直是无微不至啊。我也去住过几次 啊你去到他家里面呢，他不仅这个是那个什么需要的东西啊，给你预备的妥妥当当的，从拖鞋到这个什么扇子，什么都给你预备好。然后呢，进了洗澡间里面啊，他连这个内衣，他给我预备以前一个新的，你看，他都知道你的尺寸是什么的。这个弟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我以后也没碰见过这样的人的服侍啊，真是非常细心啊。所以弟兄姊妹到他家，他尽心竭力，他不管什么人到他家都是这样，非常有爱心啊。我们的主在地上对待人的时候就这样，像细面一样啊，非常的细。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感觉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很粗糙啊，我们的感觉也粗糙，一件事情来到时候，我们那个想法有的不成熟，不完全，哎，我们就做了啊，哎。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为人今天呢，在基督里要像基督的人性那样的那个细致，这是我们的学习了啊，这是我们的学习啊！感谢主，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基督徒改变，从前很粗糙的，后来呢，慢慢经过主自己的带领之后呢，那感觉就慢慢变得比较细致啊，比较细致。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啊。然后这个乳香呢，我们晓得乳香代表复活的香气，你们唱过那个诗歌里面讲到这个同死的末药啊，复活的乳香，这个乳香代表复活的香气，那这个呢， 是怎么样，要常常摆在神的跟前啊。就说这个饼，陈设饼啊，是不停止的供应，是不能停止的。因为怎么，这个在代表什么，在教会里面的什么生命的供应啊。那并且不仅这样哈，在利未记里面讲的，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啊，是神和神百姓所立的约，就是什么，是一个永远不能更改的一件事情啊。既然立了约，就不能更改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啊，什么是这个生命的饼呢？我们晓得这是主指的主的话说的，神的话语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啊。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马太福音4章4节，约翰6章63节，这里都讲到了啊，这个生命的粮，真理，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哈，所传递的神的话语就是一个什么生命的供应啊。我们要再强调说，这是一个生命的供应，这不是一个头脑的供应，这不是一个情感的供应。我想今天我们有时候讲到说，我们常常得着的是什么头脑上的供应啊，知识很多，满足我人的知识的欲望。有的呢讲的故事很感动，流泪了啊，哎，情感上面的供应，我不说这个不好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最重要是说这个话有没有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的聚会啊，大家听了一篇哦，很快乐的到，哎呀，感谢主，今天很好啊，生命没有多少的改变啊，生命没有多少的喂养，没有得到喂养啊，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外面的一种的刺激而已。这个绝不是生命饼，这个不是陈设饼，这不是主所要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粮。这今天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这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呢，你吃到了主的自己了啊，在主的话语里面你吃到主，享受到基督了，那个就叫做陈设饼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我想基督徒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得到什么生命的喂养啊。所以你看见在有很多聚会里面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也不是要批评论断啊。实在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啊，长年累月的啊，听了一些道都没有多大的改变。当然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呢。那但最主要什么，你在教会中间你要供应生命的粮，对不对？那么他没有胃口吃，那是他的事情啊。有的孩子们没胃口，这个你也不能怪那个这个供应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两面的情况要配合。一方面来讲怎么样呢，我们要求在教会中间的主的话语是出于主的啊，能够叫我们享受到基督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祷告求主叫我们里面怎么样有一个胃口，能够吸收主的话语。我们觉得今天在地上教会这两面都被仇敌破坏得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要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啊。这个如果这些方面不能按照山上的样式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能够为主在这方面做见证。我也感谢主啊，这些年有的时候神接他的仆人们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带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还是吸引很多弟兄姊妹们在那里来追求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晓得这个饼呢，这12个大饼呢啊，等到它摆在神的跟前完了之后呢，陈设完了之后呢，它就怎么样，要给祭司们享受。所以旧约时代中呢，祭司们才能享受到啊。那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啊，我想这个对大家没问题吧啊。你知道你是祭司吗？你不能说哈啊，我们中间谁是祭司，谁不是祭司？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一个祭司啊，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能进入侍奉，好，那你才有的享受呢。祭司就是为了服侍嘛，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如果今天在教会中，我们没有服侍，你光听到的确是享受的少。哎，你进入侍奉的人呢，你怎么样你就享受的多啊？的确，有的时候那弟兄们把一些道释放出来的时候，如果你进入侍奉中有经历的话，你就知道那个话是对你是个很大的供应。如果今天你完全不进入侍奉，你没有这个经验的，这个话就听着就过去了，你不觉得什么重要，你就没有享受到，那就没有吃到啊。所以呢，神是把这一个饼呢是要给什么？给祭司们来享用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想好，这个在这里哈，首先呢，我想把这个饼啊，它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呢，我们要把它领会的透彻。然后下面呢，这个就是酒啊，这个酒的意思是什么呢？酒这个叫做喜乐的酒啊，圣经中啊，差不多提到酒的地方都是指的喜乐说的。当然了，这个喜乐的酒啊，也有很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的啊。那今天我们到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就很清楚那个酒代表着基督的血啊，像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用的葡萄酒是代表基督的血啊，就是主用他的血做了什么？做了奠祭，这个酒用来做奠祭，是浇奠在神的跟前的啊。所以这个浇奠叫什么？叫做倒出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你记得吗？保罗最后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我浇奠的时候到了，对不对？他要把他的生命倒出去啊，像酒一样奠祭在神的跟前啊。在圣经中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啊，就是当大卫在逃难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逃到一个地方啊，大卫心里面就渴望能够喝这个伯利恒城旁的水啊，对不对？这个三个勇士闯过菲利士人的营盘呢，就跑到那个井那里去把水打回来了。打回来，大卫不敢喝。大卫说：“耶和华，这是他们的血。”所以他怎么？他就把它浇奠在神的跟前，给神享受啊，给神接受。人不能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把他的生命倒出来的时候，他就说：“父啊，接受我的灵魂啊！”那么，所以保罗要寻道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接受我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为着主的缘故啊，我们能把自己的生命倒出去啊，这个是我们指的我们的魂生命啊，牺牲自己的魂生命。有时候你遇见很艰苦的环境，像我们有些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一生在主面前学一个功课啊，就绝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哎呀，那真是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啊！人对他产生的不知道多少的误会、误解啊。但是我们弟兄，无论人怎么样的误解他，他绝不为自己做辩护。这个叫什么？倒出魂生命啊！啊，这个不简单了，弟兄姊妹们，这羔羊的默默无声呢，那实在是十字架经历的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深的一个经历啊！今天我们如果受到点委屈，我马上就去解释了，对不对？我弟兄不解释，因为什么？他像先知以赛亚一样，他说我有当得的理在耶和华那里，我就静默无声。我们只看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不征求人的意见。哇，这种属灵的功课何等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比我们今天你所谓追求一点点圣灵的经历，那个不知道深的多少倍啊！所以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所以浇奠在神的跟前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血呢，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血呢，是我们今天得蒙赦免、能够得到平安最大的一个原因，对不对？所以这有赦罪的平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血、这个酒呢，能够带给我们喜乐。为什么带给我们喜乐呢？因为我们得到赦免了。 那么这个酒呢，今天也被解释作是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如果不把主耶稣基督把生命导出去啊，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圣灵的喜乐的那个领会是很肤浅的。我们觉得我们很苦啊，我们很忧伤啊，圣灵来叫我们喜乐喜乐。弟兄姊妹，我们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呢？圣灵的喜乐就是圣灵来了我就快乐了，本来我很不快乐的，对不对？现在圣灵来了我就快乐。弟兄姊妹们，你不晓得这个为什么使你快乐呢？是主把他的生命导出来了，圣灵把这个果效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才能使你喜乐啊，这个是重大的代价的。今天我们以为说呢，这个啊、哦、圣灵呢太丰富了，你苦恼赏你一点喜乐，赏他一点喜乐。弟兄姊妹，那我们把圣灵的工作想得太肤浅了啊，想得太幼嫩了啊。今天圣灵的喜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个呢乃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酒所代表的啊。所以当他们在神面前摆上陈设饼的时候，他这里还有什么？还需要什么？有奠祭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在圣殿中间呢，这一个陈设饼跟这个酒啊，也预表什么呢？预表神在生活中给神百姓的祝福。你要有这么大的饼，有这么美好的酒，就表示什么？丰收啊！啊，如果以色列百姓不能丰收的话，哪里来的大饼呢？哪里来的这个酒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关联到以色列百姓所有属灵生活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中啊，能不能有更多生命饼的供应，还不在乎啊那个一个少数两个人的恩赐而已。教会中有没有能够带进主耶稣基督赦罪的平安，所引进来的圣灵的所引进的喜乐，这个也不在乎那少数几个祭司们的事情。弟兄姊妹们，那是跟什么？所有神的百姓有关系的。所以你要知道，在有的时代里面呢，有的主的话语所以能够被释放出来啊，那是有对象的。比方说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保罗能够写以弗所书，因为有以弗所的教会啊。假设没有以弗所的教会呢，保罗这个以弗所书写不出来的，写给谁去看呢？对不对？没有对象的，因为他是书信嘛，对不对？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那么好，所以怎么样引出了保罗里面啊这个深奥的这个启示啊，这是相对的东西。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弟兄姊妹们在一起都是大家都是很肤浅的，所以有很多道你也释放不出来。所以我常常讲嘛，你读教会历史中书，你看你读到那个穆安德烈弟兄的这个基督的灵啊，哎呀，这是多么深奥的一卷书啊！但是你知道那个基督的灵每一篇都是信息，所以我常常想，哇，那坐在底下听到的是什么人呢？啊，这么深奥的信息能够讲，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能讲吗？我曾经有一次试着到温哥华去啊，我就把基督灵里面几篇信息拿出来，我就到那去讲。哦，这一讲完了，那弟兄姊妹在没反应。所以有一个年长弟兄跟我讲，他说：“哎，孙弟兄，你这个太深了，太深了。”那天我也蛮失望的啊。弟兄姊妹们，可见今天呢，这个大饼啊，能不能做得出来啊？还根据有没有人能吃得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有时候听见。我这差不多30多年侍奉过来，一路上过来，很多人常常跟我讲，哎，弟兄啊，到讲前一点吧。就是有的地方很好，你讲完了就怎么样？哇，真的是响应了啊，灵里面响应了啊。我们希望教会的光景能够被提升啊，弟兄姊妹要祷告啊，我们不要让教会的光景被拉下去啊。今天如果更多的人要求把道讲浅一点， 你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光景的怎么下坠啊，啊，这不是个好现象啊。今天我们要有更多弟兄姊妹渴望说主啊，我们要听见那个更宝贵的信息啊。今天不管他在教会里有多深奥的这些领会的弟兄们，我们都能欢迎他在我们中间释放这些信息，哇，那这个教会的光景是好的啊。所以我就说呢，这个饼和这个酒呢，代表以色列百姓光景的这个丰收啊，啊，他们的光景是美好的。所以你知道，在200年前弟兄运动刚起头的时候，真是主得着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摆上，你知道中国是受他们影响的，后来中国的弟兄姊妹们也是这样的摆上啊，所以引进了多少宝贵的属灵的经历啊，所以那个属灵的那个信息也不断的被释放出来啊。到今天呢，我们就发现这些信息慢慢慢慢的都失落了啊。今天神的儿女们的耳朵发痒，都是喜欢听一些好听的道啊。我一点都没任何意思要定罪任何的一些弟兄们，连很多传道人都受这一个这个影响啊。结果呢，我们要讲好听的道给大家听。弟兄姊妹们，这叫神的家怎么样变得荒凉啊！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需要在主跟前要迫切祷告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饼，这个陈设饼啊，它被称作是 show bread， 是展示出来的一个饼啊，陈设饼嘛，是吧？他的意思有更进一步的意思，他就讲到这里，讲到教会合一的见证，还有他聚会的生活啊。所以这个饼呢，你不要小看它，它里面包括神的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那这个饼呢，就代和酒呢，代表神家的丰富啊。哇，你看见一进到那个圣所里面，看见哇，那12个大饼在那里，你看都看得多开心啊，对不对？如果在那里只看见10个小小的饼，薄薄的饼的话呢，哎，我们也不会快乐。所以有的时候你人家请你到家里吃饭了，你看他做这么大的大饼，大家都快乐，对不对？哎呀，真好啊，啊，这是代表的丰盛的，对不对？嘿，这个才叫做满足呢，啊，这个有的弟兄姊妹家做菜喜欢大盘子啊，那个很好，一大盘上来了，哇，这看着这个真是好啊，有的家里面用这么小盘子的，所以我一个叔叔到我们一个亲戚家里去，他那个菜端上这么小盘，他说我都不敢煎，那个炒什么菠菜就这么一点，你怎么敢煎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不喜欢我们呢用那个小盘。神不喜欢那个小饼，要大饼啊！12个大饼，不是一个，要12个大饼，这个才代表什么？神的家丰富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呢，每个主日都预备12个大饼。哎，你好，现在大家会祷告了啊！哎，从现在开始就会祷告了啊！哎，主啊，今天不要小饼啊，要大饼！哎，这个才是神家里面的丰富呢。哎，并且呢，他这个什么是12个饼？这12个饼怎么样？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陈设饼呢，是第一个，每一个支派都蒙纪念，啊，并且呢是12个大饼啊，每个都是这么大的，那表示什么呢？每个支派都是丰富的啊。那这个支派啊，并不是表示今天所谓提倡的宗派啊，这个不对的啊。那我们今天所讲这个12个支派，就是以色列12个家嘛，代表各家。所以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每一个家都要丰富的，啊，每一家都要丰富的，哎，不能说呢，这一家呢，那个饼这么大，那家那么大，不可以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这个是丰丰富富的啊，所以呢应当是这样，对不对？假使不是这样，定规怎么样，是我们有错，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我们要祷告求主 用光来光照我们嘛。并且他这里呢讲这个饼呢是分成两行这么摆列啊，这个分两行就是见证的啊，圣经中的二都是见证，这边是全教会的见证。这个饼哈，这个这么大个饼啊，它这个有这个不同的说法啊，有的说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图上这个摆法，这个六个一行六个一行这样的摆法啊。那么有的地方呢是说什么呢？这个饼是摞起来的，六个一行六个一行啊，这样也算是两行啊。因为我就在想啊，我今天在家里面想，这个饼这个桌子没有多大，像他这样摆的话，那个饼恐怕那么就是这么点大。
就这些东西都要摆上。
这个饼的话呢，没有多大，所以呢，可能是这么摞起来，这么大饼，这么大的饼，怎么摞起来的，这个摞起来感觉更好，对不对？平常我们这个中国人做饼也是把它摞起来，对不对？这个因为这么大的饼嘛，你这个没办法排的，所以有的话的是这么摞的啊，也很可能是这样两行啊，我们宁可这样两行，两个比较大，那个饼比较大，这个就是啊，所讲到的这个是十二个饼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表神的全家啊，就是无论是什么人都在里面。那另外呢哈，这个饼呢哈，代表我们今天聚会的生活啊，因为聚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生命的供应。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牢牢的把它抓住。我们聚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敬拜神啊，是来到神跟前的。但是呢，聚会是生命的供应。聚会呢不是演戏，聚会不是这个活动啊。今天呢很多的聚会都变成很多 social 的地方，这实在是叫我们感觉很痛心啊，也很可惜的。神的儿女们的聚会是要得生命的供应，不管什么聚会，每个聚会都要得生命的供应，这就是陈设饼呢在这里向我们所说明的啊。如果得不着生命的供应，弟兄姊妹，那个聚会在神的跟前就有缺陷啊。所以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聚会，有的聚会进去啊，那真的是得不着多少生命的供应。现在你知道现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些的光景啊，实在是越来越不行了。哎呀，他们有的地方讲道的限制你20分钟，然后呢报告一个钟头啊，哎呀，那报告啊，这个好多事情呢，讲道有的地方15分钟。我曾经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吗？在英国啊，我们一个弟兄被请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啊。这个人呢一上讲台的时候呢，这个长老呢，他那个地方他有个火炉在旁边的，这个长老就把那个壶啊就放在火炉上去了，到了15分钟的时候，他就噗就叫起来了，那就下台了，你要该下台了。他说呢，每一次请他去讲的时候呢，他就看那个长老给他多加点水，因为喜欢听他讲，多加点水给他尝一点。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教会，这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形啊。神的儿女们光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低落啊，这大家对听到也没耐心，变成这样的哈，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当然了，今天有的啰啰嗦嗦的讲一大堆，那实在是也是叫人心里面很为难，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受警惕啊。哎呀，我是感觉这个讲道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一整个钟头啊，你要能够完全供应属灵的生命，多么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现在开始起啊，大家都要为着讲道人祷告啊，啊，你不要光坐那享受啊，希望他带几个大饼来给你享受啊，你也不尽你的责任，对不对啊？你要过着荒凉的生活，那么还要叫别人弄大饼，那这个。两面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弟兄姊妹，你要吃得饱，你需要祷告啊。我感谢主，我这些年呢，到一些地方，我就按照圣经讲道啊。比如说我就想，我这次讲完了，也不准备他们下次再请我了。 结果呢，下次去啊，他有的地方他给我一个两个半钟头叫我讲，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中间这个爱慕主话语的人还是有啊，还是有啊。最近有一个地方啊，他也跟我讲，他说、啊、我们希望你来，第一天讲三堂，第二天讲四堂，第三天讲四堂，哇，我这不得了，这个三天要讲上这个十一堂了，哇，我这个受不了，所以现在在考虑。他说我们这弟兄姊妹如饥如渴，哎。那你的非做大饼不可，对不对啊？如果只做几个小饼呢，不够他们吃的。
嗯，
所以感谢神，神的家是丰富的啊。那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我们丰富啊，因为这个什么证明神是丰富的神，神的家本来就应该是丰富，生命的粮食应该丰富。这今天呢，实在我们亏欠主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饼呢，哈，不仅讲到聚会中的生活中的生命供应，第二个方面重要的意义，这个饼我们都知道预表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有身体的生活。什么叫做身体的生活呢？真正教会生活是什么？你看这个饼你就知道。那么这个大饼呢，我们晓得不是什么，不是一粒麦子做成的，对吧？一粒麦子做不成大饼，一定是很多的麦子啊，把它磨成粉了，磨成粉之后，然后用水把它调和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就是什么？主把你我这些人通通把它摆在一起，把它 blend 变成什么？变成你我不分了，在基督里合一。那么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在教会的生活中，你消失自己了，只有让主的生命充满我们啊，消失自己。所以我们也有身体的生活。今天呢，大家对身体生活也不是那么完全清楚。我们以为说身体生活就是，你跟我配搭，我跟你配搭，那么就是身体生活。不，弟兄姊妹们，身体的生活第一步就是没有你也没有我，哎，要消失我们自己啊，哎，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这里穿透着我们啊，这个才是身体的生活。所以这些年我们讲身体生活也不大容易啊，所以需要有一个领会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身体的生活的时候呢，那你自然怎么样，有身体的供应出来了啊，这个是丰富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主的话，说什么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是指的教会说的啊。所以教会如果有身体的生活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关于饼的这个事情啊，还有一方面的意义告诉我们，这个陈设饼是什么？是经过祭司的手做成的，对不对啊？是祭司用手把它做出来的啊。那我们讲过，曾经讲过，在这个会幕里面呢、啊、有两种食物啊。一个呢是在约柜里面的那个玛拿，那个金冠的玛拿，这个是食物，对不对？这个叫天上来的粮，这个不是人手做的食物啊，是从神直接的供应。那么另外一个食物什么呢？就是什么？就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呢，是经过祭司的手把它做成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完全符合于圣经的原则。圣经六十六卷书，每一卷都是什么？透过人把它写出来的啊，好像看起来是陈设饼，但是呢，这每一卷书呢都是什么？从天上直接来的粮进到人的里面，这是直接得到神的启示才能够写出这许多的圣经来的。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倒回来了啊，倒转方向啊。我们好像从外面吃着的是什么？是陈设饼。那么吃陈设饼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进入至圣所的经历，能够得着天上来的粮。所以今天呢，无论你读什么属灵书报也好，听道也好，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什么？陈设饼啊。这个呢，陈设饼还不能够完全的叫你享受基督，你还必须要什么？要叫它变成玛拿的啊。 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陈设饼呢，叫人家吃了饱足之后有力量往前可以怎么进入至圣所啊。所以为你看我们这些年为什么我们属灵的光景说会被复兴呢？因为有弟兄们供应我们了，对不对？他们的把主的话带进来，在我们里面产生激励了，产生供应了，叫我们里面有了爱主的心，我们就渴望怎么样能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对不对呢？哎，那么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呢，弟兄姊妹，说到最后啊，祭司们的功用只是一个媒介的功用，那是引我们到基督的跟前。所以最终我们是要跟基督建立关系啊！你不能吃了这个祭司做的大饼，整天感激那个祭司，哎，这个，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差错啊！哎呀，看见这个弟兄，哎呀，真好，我从他得帮助啊，从他得供应啊。当然，你尊敬别人是对了，他做他有辛苦啊，我们为他感谢也是对的。但是呢，最终的目的是你建立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呢，你吃了这个陈设饼呢，你没有能和主建立关系，不能把敬拜归给主的话呢，这个目的也没达到啊。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呢逃亡的时候，有一次他饿得不得了，跑到那个祭司那里去，结果祭司就把那个饼撤下来。大卫不是立位支派的人呢，但是结果那天那个祭司就把陈设饼给他吃了。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祭司说你要是一个洁净的人，然后我三天没有碰妇人，那他说可以了，给你吃。吃了之后呢，大卫有力量就往前跑啊。所以这个陈设饼还是有点用处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吃到玛拿，这个从天上来的直接来的粮，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我们难怪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哎呀，这一个礼拜完了再来充充电，来吃大饼来了啊。礼拜天吃了个大饼呢，有的人呢可以跑到礼拜六，有的呢跑到礼拜三就跑不动了，所以到礼拜天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来的，还不错了，就是这一个礼拜这个饼还有点维系点力量，还来了啊。但是你不能老吃陈设饼啊，弟兄姊妹们啊，这个陈设饼是有它的一个功用的啊，这是教会生活中很重要，但是呢，是要把我们怎么引到基督的跟前。你必须怎么样吃到里面的玛拿，哎呀，那个你才真正享受到基督的好啊，你才尝尝主的滋味，知道他的美善，对吧？啊，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呢，这个大饼吃了不少，但是玛拿从来没吃过啊，这个是一个可惜。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中间有很多祭司会做大饼的，那真的做都是大饼啊。啊，那不是那个普通那个什么小饼做的，真的大饼，每次吃的饱足啊，读听他们的道，读他们的，我真是觉得饱足啊，啊！但是只等到有一天，我能够跟主之间直接有了一个关联，当我自己读主的话语时，我有领受，并且呢，弟兄们的话进到我里面之后呢，圣灵再说，变成加一层的亮光，成了直接的启示，哇，那个饱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持续的力量，叫我们一直活在主的跟前，又是从主直接有所领受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所以主说我是天上来的粮啊，这个是指的玛拿说的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能够爱慕属天的粮食。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觉不觉得饥渴啊？像有些弟兄姊妹，我看见追求主，开头一段这样兴奋，追求越没力气了，越来越软弱，就是什么缺少灵里面深处的一个供应啊。我觉得我们爱慕主的话呢，永远也不要疲倦啊。我到今天，我实在讲，主感谢主让我真是爱慕他的话语。这是主维系我今天在主面前能在属灵生活一种往前的一个力量。我有很多年以前，我已经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能靠着工作来维持我，不因我是传道人，那么我必须这样做，对不对？所以维系我，这个维系我知道是危险的，也是不够的。 我必须让你的自己成为我里面的吸引。我想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这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依靠着外面的活动，依靠着外面的节目，依靠着什么人在这里供应你，弟兄姊妹，你这个路走不长远的，即使走下去你也是觉得很累，没有喜乐，追求主没多大的快乐。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刚刚蒙得救，刚刚来这里就听到哇很新鲜，过一阵子呢慢慢这个新鲜感没有了，你就看见那个脚步就开始迟缓了，慢了，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你就知道怎么样里面跟主怎么样还没有那个真实的接触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也是不可缺少的啊，这一步经历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呢下一步进到至圣所里面的经历那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见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宝贵的这些属灵的这些原则在里面啊。那我们今天也只能就着我们所能领会的，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的意义这样做了一种解释啊。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的解释，你会感觉这里面的意义就已经很丰富了，对不对？那么求主借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你还会看见可能更多更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在会幕里面啊，这不仅整个会幕是主的见证，它里面所有的器具，每一样器具都是主的见证，并且每一样的器具里面都包含了基督的丰盛在里面，每一样的器具都包含着真理的丰盛的亮光在里面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读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的时候啊，那么希望呢主借着这个也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啊，心中更爱慕主的见证啊，让要祷告求主让神的家有丰盛生命的粮食，祷告求主让神的家有丰盛的身体的生活啊。我想这里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所代表的意义啊，我想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好吧？好，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你不仅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更是把你自己作为天上降下的粮天天赏给我们，从我们里面伸出的供应。主，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借着你的启示我们看见这救赎是何等的奥秘，是何等的伟大。主啊，让我们来摸着这个属灵的实际，让我们来摸着基督自己，是吧？我们感谢你啊，借着弟兄们在教会历史上给我们丰富的供应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要引到你自己的跟前，是吧？是在求你吸引我们不但爱慕你的话，更是爱慕你的自己，是吧？你的陈设饼原是为我们这个吃的有力量，能够走进至圣所，能够在那里面见我们所爱的恩主与你有亲密的交通，主啊，与你的教会甚至成为伯利恒之家把你有粮食的供应，主啊，也愿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被磨成细面的所有的脉，
是的，
主啊，要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督身体中消失掉我们的自己，主啊，让我们只愿意看见你被人所敬重被人尊为圣，主啊，愿我们所有的在这里的一同的努力，就是为叫基督能够显出，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愿教会这个基督身体的见证越过能够越刚强越明亮，主啊，这是我们心中深处的愿望和祷告，谢谢你晚上收给我们的供应，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在今天这个大荒凉的时代，人饥渴非因无饼，人干渴也非因无水，因为缺少你生命的话语。我们求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保守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深处的爱慕，主啊，有里面深处的渴望，主啊，常常来到你的跟前，仰望你自己作为我们里面的供应，仰望你作为整个教会的供应。主啊，我们求你仍旧用生命的粮来喂养你的百姓，主，好叫我们有力量在地上来奔跑，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不仅给我们有从天上来的玛瑙，你还把陈设给我们。亲爱的主啊，因为你顾念到我们在地上跟随你，我们常常是愚钝的。主啊，我们常常不知道怎样往前，所以你在教会历史中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指示，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圣徒，叫他们尽祭司的职分，能够把陈设饼摆在神百姓的当中。主啊，我们也求你叫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陈设饼的意义。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供应，好叫我们能更多的追随你，更多渴慕你的自己，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享受到从天上来的粮。主啊，今天教会在地上被仇敌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世界的灵进到教会的里面，特别在主的话语上所产生的破坏是何等的厉害。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像使徒彼得一样，像一个柴生的婴孩一样，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爱慕主话语的供应。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无需要在你的话语之外得到任何其他事物的供应，主，你的话本身就是丰富的。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真理，主，好像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灵里面都是健壮的，我们里面的人是刚强的。主啊，好像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啊，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能够抗拒仇敌所兴起来的一切的风浪。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晚上我们在你的话语跟前受教，主，我们实在感觉你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再次把感恩献在主的跟前，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在天父，我们的心要来感谢你，主，我们实在知道你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实在我们也知道你将那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藏在你儿子的里面。
阿们。
主，实在是感谢你，所以求你让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
所以
让我们耳朵向你完全的开通，主，
阿们。
就我们脱离我们的肤浅，就我们脱离我们的愚昧，主，就我们脱离我们各样的幼稚，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长大成熟，主，真的是能够满有你儿子的生命，主，真的向我们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我感谢你的恩典，为着你向着我们这样的旨意，这样浩大的恩典，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敞开那天上的窗户，真的是倾覆给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实在是乐意看见说教会真的是呢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